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مرحبا مسدا مستمعين،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让希。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对于旅游业来说，适应不同游客的需求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但是如果游客需求跟本地传统差异太大，怎么来平衡呢？西班牙旅游业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午餐时间通常是下午2点到5点，晚餐时间是晚上8点半到11点，甚至更晚。大多数西班牙人要到晚上9点以后才会想到吃晚饭，这跟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用餐习惯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这样与众不同的餐饮习惯就给前往西班牙当地观光的游客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最近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就呼吁餐馆们为游客能不能提前开门营业。那目前呢，只有少数最依赖游客的餐馆是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但是许多当地的西班牙人认为这非常的蛮不讲理，他们认为游客应该入乡随俗啊，所以餐馆应该为游客提前开门营业吗？这个地方传统跟外来游客的需求怎么去平衡哈？我们来讨论一下。先问一下卡尔，因为你们家人经常会去西班牙度假的是吧？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就是饿了但是找这个正在营业的餐馆找不着这样的经历？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去国外也是就是入乡随俗，本来是像那个晚点睡觉什么的之类的，然后就是正好到那边就是放假吧，有这个机会，可能也是就是午餐我们家里会吃的早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到国外的时候是自己到超市买东西，中午就回家自己做饭，然后晚上也是会晚点儿，就跟你说的一样。因为我觉得好多那个当地的这个文化其实也是跟当地的这个气候啊，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有关系。因为确实我第一次去那个西班牙也是感觉到就是白天炎热，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是吧，没胃口，
对对，没有什么食欲，所以一般就是要等到晚上那个日下的时候，才有点那个食欲，才感觉哎，就正好可以吃点东西，那时候就是凉快点儿。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愿意去倾听我的身体啊和我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不因为我也是已经也说过的，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午餐基本上不吃，早餐有的时候也不吃，但是也不是说刻意的，就是饿了就吃点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整个生理的这个状态，还是跟那个周围环境啊，跟天气啊，就是季节什么的
会跟着走
有一些关系，对对对，所以还是这方面我觉得可以稍微灵活一点的，我觉得也没所谓。
你刚刚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就是去感受他的需要，他真的饿了你才去吃。其实在我们国内有一种文化，尤其是这个长辈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三餐有时嘛，到点儿就吃，即便不饿你也要吃一点儿。郑希，你们那儿有没有三餐要定时啊，到点儿了就得吃这样的？
没有，
也不是啊。
没有，所以刚来到中国还是有点不习惯。在埃及你饿了就吃，不饿就不吃，没有那种哎到点儿了我得吃。我有时候我的早餐可能跟中国人的早餐不太一样，你们是那种什么豆汁儿，那种喝的粥啊什么这些，我可能比如说早餐我想吃点牛肝，一些什么
牛肉干啊，一大早吃这么横的。
那个真的有时候我的早餐是米啊什么一些，就是跟你们的午餐差不多。 但是一看去那个店，他说没有啊，现在只有那个什么油条，是、嗯、我说我不想吃这些，我想吃那种手抓饭什么，没有，
哇，
这个到下午才能有。
所以你要是早餐吃牛肉干吃这个抓饭的话，那你午餐肯定不可能十一二点就会饿的，肯定到很晚才会饿嘛。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就是这样的，嗯、饿了就吃，反而我们可能我们的那个晚饭可能得八点或者什么九点，有时候十一点都可以吃那个晚饭，
哦、
所以就是这样的。
你看一个地方的文化跟他们当地吃什么，然后什么时候吃，这个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来组成啊。西班牙这个地方呢，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就是下午两点多才吃午饭，
是的，
对，也跟你们一样。然后吃的这么晚的话，那晚餐也就是八九点钟甚至十一点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游客去了以后，按照他们过去的这种身体的需要的话，可能就会面临找不着餐馆营业这样一个现状。那对于餐馆的老板来说，我觉得开门做生意嘛，你想要赚钱，那你就早点开门，这是无可厚非，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会有很多人去这么做的。但是呢，本地的居民他们不满之处是什么，就是他们觉得这种变化，如果越来越多的餐馆这么做的话，那会影响当地人的这个生活节奏，也会导致当地人吃饭越来越早，这样的话就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侵蚀。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现在这种全球化加深的一个态势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没有必要相互学习，并且去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说这个就是有利益可图，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你要想一想啊，是不是真的要去迎合这些游客们的这个习惯呢？
嗯，
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英文叫做那个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 tourist， 要把自己当做一个 traveler， 就是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游客，要把自己就是当做是一个旅行者。
嗯，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这个心态上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中文里面的这个游客也就是充分反映了这个心态，因为我觉得客本身呢在这种场景就是跟那个
过客的那种感觉
是
吗？
对，或者在消费，我是消费者，
嗯，
我是到这边去消费你，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对，就是好像我到了你这边的，你是要伺候我，我是客人的，这个是你有责任的。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是那种就是旅行者的这么一个态度，我有这种，我知道我是侵入到你自己的这个空间的，但是我要尊重你这个空间的这个规则，
就是入乡随俗是吗？
对，
嗯，
因为英国好多大报以前呢也是经常就是会痛骂英国的这个游客，因为就觉得你跑到那个西班牙或者其他国家的，完全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路子去进行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等等，嗯，所以我自己我觉得从小就是还是对这种行为就是感觉比较鄙视，但是同时在那个目的地的这个国家有一部分的人为了赚钱的也是在迎合这么一批人的，所以你说在改变那个当地的这个文化，那你得看你能不能那个什么，是赚钱重要还是你那个本地文化重要，就是这么一个考量了。
所以你觉得是这些商家不该去迎合游客的这个需求是吗？你觉得
没有，我自己从一个审美和一个就是原则上，我觉得至少应该考量一下，我觉得，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妥协。我看了有一个数字，说是就是全球有10%的人是依靠这个旅游业，
对呀，
谋生，所以。本身的你好多时候我们从原则上出发，就是说哎呀这个不好，对文化的这个损坏等等，但是哎呀人生还是很具体的。
对，就是，你这句话说对了，人生还是很具体的，你要谈那个理想当然可以有，可是你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对吧？
对，文化某种程度本身也是一个奢侈品，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钱去保护这个奢侈品，有没有本钱去保证我们就不要对它有太过多的影响。
那你们觉得这种本土文化被旅游业侵蚀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或者被侵蚀的话这个程度会有多深呢？你们觉得会真的那么容易被重塑吗？或者被影响吗？
有一句话，他们现在就是对于那个科技对人类的这个影响经常会讲，我觉得这种场合也是很适合，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短期会高估这种事情的这个影响，但是长期会低估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短期它对本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我觉得长期比如说你放到那种20年30年，可能长期来说的影响还是会很大的。你看到这种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不会那么严重的，但是到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就彻底开始迎合这种国外的这个需求。
所以你觉得当地居民的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是吧？
对对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就是我觉得刚才你们聊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作为埃及人，我不会去考虑的，就是我要不要为了游客还是为了他们的文化去改变我们的一些当地的习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有很多餐厅都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不管你几点饿，都可以去吃，所以我们不会去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卡尔刚才说的也挺对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多国家会去考虑的问题，我到底选的是文化还是去迎合这些游客。但是我觉得我们 AZ 人如果遇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会选的是去迎合游客，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旅游大国，这个是一个原因，我们就是靠旅游业去发展再说我觉得也是一种礼仪，
就是来的都是客，那总要让客人满意了，玩得高兴了，是吧？
是的，尤其是景点的餐厅，景点的那种餐厅会更加的重视这一点。比如说普通的餐厅，可能到了12点左右，就关门了。但是景点的餐厅，它必须得是24小时，他不想这样的也得这样的，因为这个是政府规定的。
哦。
他就都得开，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那种 shift， 比如说你上班从几点到几点下班，然后会有另外一个人、
三班倒
啊，对，就是这样的、是的，是的，就是 shift， 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会被罚款。这个就是一种非得开，你因为咱们就是旅游业国家嘛，你说游客他到了，饿了没饭吃，那怎么办？不就打到自己脸了吗？
除非你就不在这个区域里面开餐馆。
是的，没错。你要是真的是这样的，你觉得太累了或者什么，好，你可以把这个餐厅转让，或者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你同样的面积，你去开另外一个餐厅，但是在这里你得尊重这里的规则。
我想起来就曾经去欧洲旅行的时候，瑞士那几个国家，他们的生活节奏也是很慢，到了傍晚6-7点以后，很多店就慢慢的都关门了，8-9点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开门营业的了。虽然同样也是旅游地区，但是那里的人们好像就会比较坚守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这个不知道跟地方文化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你像西班牙虽然也是欧洲国家，但是西班牙人就会去想怎么样改变自己来适应这个旅游业的需求。
但是你说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小时候就是周日所有的这个大商店啊，那个饭馆全都是关的，晚上感觉大部分的地方可能也是到8-9点都会关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营业的时间呢一直在往后推，然后那个周日现在大部分的那个商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是第一次就是从中午以后就是可以去商场，然后就开个3个小时，现在又改成全天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从长远来看是会慢慢被改变的，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毕竟啊就是有钱可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背后的是给人好多就谋生的这些机会和那个让生活变得就是更好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
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如果选择了就是当下的这个需求，然后稍微改变一点点，那日久天长了，可能集体的选择就慢慢的显现出来，是吧？再回到我们说这个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这个事情，刚才说西班牙人为什么吃饭特别晚，中东有好几个国家，我之前看过有一个博主生活在沙特，那个博主经常分享的内容就是他们大晚上的11-12点 中家族聚会，然后开始吃吃喝喝，吃得很横。郑西，是不是你们那个地区都是因为天气热，所以晚餐时间也都是会这么晚？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哎，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但是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我们上午包括下午真的会特别的炎热，我们那边也热带地区嘛，所以你要是就是在这么热的天儿去吃饭什么，你吃的不过瘾了，吃的不爽，会觉得哎呀，吃两口就走，聊天也不能聊，因为太热了。
嗯，
所以我们很喜欢到了夜晚，然后就是在街头那种什么餐馆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吃饭，或者有人他们有自己在家里吃，但是他们会选择去那个阳台那儿。
嗯，
在
就喜欢户外。
对，户外吃，然后因为一整天就是在忙，有人他上午上班嘛，
嗯，
所以到了夜晚放松了，那哎，咱们就可以聊点好玩的，聊点什么娱乐的，聊点什么体育，或者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嗯，然后阿拉伯人会是这样的，包括必须得有那种上茶，对吧，我们这种薄荷茶，
嗯，
然后一边喝茶一边那个什么聊天，聊到可能聊到凌晨两三点，
哦，
就是这样的。
那第二天还要七八点钟起床来上班吗？
是的，这就是阿拉伯人的厉害之处。
嗯，很能熬啊。
是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现象我们没说，我觉得就是现在在好多就是旅游业很发达的一些国家会出现的，嗯，就是迎合过头。
嗯，
就比如说我最近在学校，就是我们也是就是在接待一些这个国外大学的一些老师什么的，然后就是有一次那个吃午饭呢，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在用筷子，但是用的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他们还是很开心的在那边用筷子，然后有一个人就是没有问他们，就直接给他们就是拿个叉子刀子放在他们的这个盘子上，
嗯，
然后那个人就立马你看他们那个脸色就是有点不高兴，然后就用两个手指捏了那个叉子刀子捡起来，哎，就是然后就是搁到那个盘子边上的继续用筷子，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就是要体验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到这边去体验，反而你过于迎合你认为我的这个口味，
是吗？
就比如说我以前也说过，就是比如说我去长沙那边的，
嗯，
我特别爱吃辣，但是他们在就是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就说，嗯，哎呀我们给你做成微辣，
嗯，
就是这种
你就觉得你凭什么替我决定要做微辣是吗？
适得其反，哎，对，所以
这就是文化差异，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考虑客人的需求，我怕你不会用，我给你备一个，这个是待客之道，就是我照顾你的这种心理。
有的时候你这个区别化的这个接待啊，
嗯，
也是会让人变得更尴尬，我觉得也是就是强调他们不是自己人的这个身份呢，反而会让他们不舒服，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微妙，嗯，也是因人而异吧，就
是，
是
的，我相信可能这个可能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里面一直都会存在的一个区别，包括郑西他可能也会比较理解我们这边的做法一些，就是
我理解，哎，
嗯，
我就是说我会感觉不舒服，
明白明白，
这个因为我觉得西方更多的是你到了这边的你还是按照我们的路子，这边更多的是对这个客的这个概念，
嗯，
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认知啊，嗯，但是我觉得我的意思客本身呢是把你当做客体，
嗯，
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把你当做是自己人的，反而会给人一种就是比如一种陌生的感觉，啊，
一种身份的感觉，是吧？
对，身份很对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文化差异，这个对我来说啊，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人家特别用心，
对啊，
比如说有我去了一些就中餐，然后比如说我点的那个茶，
嗯，
人家好像他做了一些功课，好像他知道埃及人或者阿拉伯人他们喜欢加那个薄荷，
对，
所以我没说我要加，他自己就加了薄荷，哎，他对埃及或者对阿拉伯地区有所了解，这个反而让我开心。
卡尔说的每个人的需求他是从具体的单个人的需求出发的，
对
但是我像郑西说的给一个埃及人准备一杯薄荷茶，这个是我们 从它的阿拉伯文化是一个整体集体的一个特征出发去为它考虑的，我觉得区别可能是在这儿。
所以我说好多西方人，你是把他们从这个集体方面去考虑，就是你忽略了我这个个体，就是有这种这么一个感受的。但是我知道这个肯定是出于好意，说到这个就会想到，就是在中国一般就是从就是写地址，就是从国家开始，但是我们那边就是从你的这个门户开始，就是先要理解这个个体。
对，
但是这边一般就是先理解你这个集体是什么，
从大到小，我们的概念是，你们是从小到大是吗？哎呀，这个有意思，虽然说的有点远哈。返回来说，回到这种旅游业对当地文化的这种改变来讲的话，那如果要这种不要见外的心态的话，欧洲的游客来到西班牙旅游，就应该把自己当成本地人，跟他们一样这么晚去吃饭，对吧？
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一些旅游的一些景点附近呢，我觉得某种程度的迎合是就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原汁原味的这种就是文化生态，肯定也是需要有自己的这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两个都是有一些就是可以存在的这个空间吧。
你这么说，我突然觉得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其实本地的这个文化恰恰更是吸引这个外来的游客的因素之一，所以如果你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而改变了自己文化的话，到头来你可能吸引别人的这个文化也面目模糊了，也失去吸引力了。而且目前这个他们当地餐馆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就像卡尔说，生活是具体的，就算你要去迎合游客的需求，那么餐馆去如何组织工人轮班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旅游业的人来说，可能是要考虑这个经济的利益和你的本地的需求如何去平衡，还需要更多聪明的做法吧。好，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埃及的李尚希。
再会。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